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Easy Chat， 我是卷毛，
我是油条，
今天是第81期，咱们来聊一个咱之前好像都没有涉及到的这么一个领域一个话题，就是悬疑。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喜不喜欢悬疑，或者你们对悬疑是什么态度啊？
嗯，
反正我是一个从小就特别胆小的人，我对悬疑一直是属于这种又爱又怕。
我看的也不多，我也是看的时候会特别投入，但是看完了又特别害怕，
就是有后遗症。
对，
所谓的悬疑后遗症
会持续很长时间。
嗯，就是那我们来说我对悬疑的理解啊。
嗯，
我觉得悬疑吧，它首先它得有那个悬念然后
哪个电影没
有
悬念？
有悬疑我从字面上理解它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认为的悬疑就是它大概里边是需要你去发掘真相，
嗯，
这样子的一类题材的影视或者是书籍的这种作品，我会把它归到悬疑的这个类别里边，就是我自己认为。
哦，那我认为悬疑剧它就是带一点恐怖色彩，
嗯，
但是又带一点逻辑又不像那种纯恐怖片那么恐怖的剧。
我印象中间小时候好像家长就特别喜欢看那一类警匪，就是破案的这一些，
重案六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也想说这个。在我那时候吧，就我们还看什么动画片《猫和老鼠》呀啥的时候，就觉得这种电视特别无聊。
对，
因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电视就是大家费老大劲，反正到最后肯定都会抓到凶手。
这种电视剧好像就是很日常。
是。
那时候就不喜欢太日常的电视剧。
那时候不光什么我爸妈会看，
嗯，
连我就是外公外婆他们都会看。
对，
就属于受众感觉贼广泛，它就仅次于那种家庭伦理剧，什么婆婆媳妇儿和小姑。
对对对，好像讲述的都是现实中的案例。
嗯，
然后就是没有那种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那种武侠呀，
嗯，
那种古装那种奇幻的色彩，
嗯，或者是像什么《还珠格格》呀之类的那种，就是青春喜剧这一类。
对对，
嗯。说起来这个后遗症啊，我觉得我后遗症最严重的一部悬疑应该是《少年包青天》。
哦
，sorry， 这个有点古早，
这个真的是我都没想起来，
是吧？
对对对。但是那个电视剧就感觉可恐怖，
因为
吓人。
对，因为说到了这个悬疑的后遗症，我脑子里边就开始想起了那个 BGM， 你懂不懂？
嗯，
就每一次他发现一个尸体或者发现一个灵异事件的时候，那个音乐，
对对，那种音效，
就是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视的可能年龄稍微小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您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经典的 BGM， 非常诡异那个音乐。
你让说起这个少年包青天，网上有一个说法，他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段子。
嗯，
就是说有一集是就是大火嘛，烧了很多尸体，
炭焦的那个尸体是吧？
对，
那是我后遗症最严重的一个案件。
但是其实是黑人假扮的，就是当时看不出来，后来就是人家 PO 了那个剧照嘛，
嗯，
说现在才发现那个烧焦的尸体原来是黑人假扮，
不是化妆化的特效吗？
不是，
因为我记得那个案子当时是让我心理阴影面积最大的一个案子。
对，然后就是遍地都是那种黑焦的尸体，
是是
是黑人，
这个就有点
笑
不是特效化妆师是省了多大的事儿。
那个时候好像关注点不在这个上面，
嗯，
那个时候太小了，就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去仔细的观察。
不是，那时候大人他也不看呀。我觉得小时候会对这种电视兴趣要大于《重案六组》，可能是因为它这里边还融合了咱们比较喜欢的几个元素，一个是就是古装，
嗯，
好像咱们那时候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古装。
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古装剧还不太多，或者是刚走进人们的视野，
嗯，
所以就是感觉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嘛，
是就特别有兴趣。
对，
然后还有是他那里边又有一点点武侠，其实是，
嗯，对对，
他有一点那种就是花拳花拳绣腿在的。
对，
哇，那时候释小龙贼帅。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偶像，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它更像这种青春偶像剧类的悬疑。
对呀、啊，那时候的男演员和女演员都是小鲜肉啊，
嗯，
任泉、朱婕啊，
是，
虽然现在，
虽然现在不是，早不
对
是，
对，
然后找的那些就是俊男靓女，
对，当时释小龙也特别火，
嗯。那简单大概聊了一下我们对于悬疑的这个认知，
嗯，
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悬疑的书籍、电影和电视剧。
哦，我觉得这一趴肯定有很多剧透，
我们尽量不，
对，
尽量不，
因为我胆子比较小，
嗯，
然后我近几年其实就很少看这一类的剧，
嗯，
所以可能聊的都是以前的，所以可能大家也都看过了，就不存在剧透，
嗯嗯，如果你要是还没看过的话，我们尽量不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
也忘了差不多，
是，差不多就聊个大概，
对。
那咱先从受众比较广的电影说起吧。
嗯，
我先来分享一个，我近几年吧，就是提起来悬疑电影，我比较喜欢的误杀。
哦，国产版误杀还是印度版？
两个我都很推荐。
但是我对误杀一的印象很清晰，我都忘了误杀二我是看了还是没看，我都忘了它讲的啥了。但是误杀一真的很好看。
对，因为在看误杀一之前，我是不知道它是翻拍的，
嗯，
但是我只是听说嘛，
嗯，
没有看过原版，然后我就先看了这个误杀，哇，我当时觉得这个太好看了，
对，很精彩，
是，它这个故事的题材是当下非常火的一个题材，
嗯，
青春校园类的这种，
对，
这种之间产生的这种矛盾什么的，
然后再联系到你的父母，
对对对，联系到父母，
嗯，
这个双方
社会关系，
是是是，因为我很少看悬疑类的电影，就胆儿小嘛，
对对对，
不敢，
我们俩的通病，
对，就是不敢看，就看了又害怕，
嗯，
但是怎么说呢，就看完了之后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把原版的再找出来看一下，
嗯，
因为大家说其实这个国产版的误杀跟印度原版的这个误杀瞒天记他们俩的剧情是很相似的，
嗯，基本上都是这个，
对，
嗯，
包括他家庭成员的设定都是一致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又去看了原版之后，大概这个时间的间隔要在一年多，
嗯，
看原版之后我发现还是有一些细节不太一样的，因为咱们对于咱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家庭关系的这种理解是会比印度的这个家庭的理解要更清晰更深刻一些，
嗯，
所以当时我看那个的时候，一方面我感觉好像它的文化上面是会有一定的差异，然后有一些的刻画人物情感的部分会更多一些，因为是吧，印度片大家都知道那个歌舞，
嗯，很细腻，
对对对，它注重的方向可能会不一样，就虽然故事大体是一样的，
嗯，
但是这两部我还是都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精彩的就是这两个人的博弈，
嗯，因为他们的社会阶层是差着的，在那个社会里边，
嗯，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这两个人都是顶级的角色，
是，
就是我知道，我猜到了你会这么做，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嗯，
这种，并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结局，
嗯，
我其实在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都忽略了这个结局，
嗯，
是后来看了解析才发现，哇，这个结局就为什么叫
误杀。
对，就是有一个大反转，
嗯，这个结局就让我就联想到了《妖猫传》，因为他那个也是嘛，
嗯，
就是最后发现了有一个反转的这么一个剧情，
嗯，
在最后的最后，
嗯
嗯，就很吸引人。
对，那我推荐一个，嗯，是一部法国的电影，
嗯，
叫《香水》，
哦，我到现在还没看，对，对不起，
我是不是给你推过？
对对对对，
哇，
很多年了，
哦，
嗯，
很久了，是我。
嗯嗯，
可能是大学时期或者是刚毕业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
对，因为你给我推荐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咱刚工作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真的吗？
是是，
我都忘了。
是，你当时给我讲了，讲完之后我就说这电影我不敢看，
嗯，很精彩这个电影。
是，我听你讲它确实很精彩，但是它确实也很吓人，
嗯，
这个电影我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我的后遗症就很大，以至于大到我到现在都不敢看。
但是这个电影好的一点，在我的印象里它的配乐上面并没有很多很恐怖的加成，
哎，当你说到这个配乐，我又想起来《少年包青天》的那个 BGM。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恐怖的成分主要是靠场景加配乐，
嗯，
然后它在配乐上面包括它整个电影的色调上面其实都是暖调的，
嗯，
然后配乐也不会给你配特别恐怖的那种音乐，
就跟它的故事的这个剧情形成反差。
嗯，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鼻子很灵敏的一个人，
嗯，
超级灵敏，他出生在一个鱼档里面，
嗯，
然后那个海鲜市场就是各种臭味啊，包括那个鱼味嘛，
嗯，
特别重。但是他一生下来，他就可以闻到几里或者是几千米以外的那种气味，他都可以闻到。
嗯，
他甚至可以闻到那种或者是植物生长的那种味道，或者水流的那种味道。
嗯，
就是很多我们认为他没有味道的东西，他都可以闻到。
嗯，
那他就是有了这么一个灵敏的鼻子，他对香味就很感兴趣。
嗯，
他的目标就是制一款香，
嗯，
最美的香。
嗯，
后来他发现最美的香就是少女的体香。
嗯，
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精彩。
对，这部电影也很经典。
嗯
嗯，是一部经典的老片了。
对，
嗯，
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其实我想讲多一点，但是我想想这个还算小众，
嗯，
估计很多人还没看过，
嗯，
就大家去看吧，真的特别好看，
嗯，
包括结局也是出乎意料，也跟当时的那个社会有一定的联系。
我觉得有很多这种悬疑类的电影，它其实是想
反应
对，是想反映某一种社会现象。
对对对，
包括刚刚说的那个误杀也是，他想反映的社会现象就非常多。
对，
比如说家庭关系，
嗯，
然后这个社会阶层关系，
嗯，
这方面还有就是校园的这个矛盾。
对对，
就是多方面的来反映，
看你理解了。
对，这个就是看电影嘛，千人千面。
嗯，对
啊，那刚刚说到这个，那我再推荐一部，就是看不见的客人。
哦，这个也是。
对，这个是我在被安利了之后看完，我就开始暗投安利给没有看过的所有人。
我就是被卷毛安利的。
对，
这是一部西班牙电影。
是西班牙电影，它的好看程度要超过你看它简介时候你的理解程度。
嗯，
因为它的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
很难不剧透，你知道吧。
是，稍微讲一些它的大概剧情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一对情侣，
一个男人和他的情人。
对对对，就这俩人呢
出车祸了。
是，
出车祸了之后一个人一个说法，完全相反的两种局面。
嗯，
然后这个车祸的受害人呢，他父母嘛，
嗯，
他父母就想找到儿子
死
亡的真
真相。对，
嗯，
然后呢这个期间就有了各种反转，因为这个电影的反转实在是太多了，我多说一句可能就
对，因为当事人只有这么两个人，
嗯，
当时在场的只有这么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知道情况，然后两个人说的完全相反，
嗯，是，
他甚至说的都不是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感觉
这一些也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对，
嗯，因为这个男主毕竟还有出轨在身上，
嗯，
也搭着呢，所以他
包括他的社会关系，他的律师，
是，
嗯，
你感觉他这个电影可能就是人物关系很简单。
就那么几个人。
对，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他这个故事反转又非常的精彩而不生硬，我觉得这就是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
对对对，
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看过任何悬疑的题材。
这部电影就是你会完全跟着它的剧情走。
对，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电影，它的节奏比较慢，或者是它中间讲述平铺直叙的东西多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抠手机。
嗯，
但是这部电影我就看得非常专注，
嗯，
我感觉我不是在看电影，我觉得我就是当时那个上帝视角。
对，
我就站在他那个现场看他们那个，
嗯，看他们整个事件。
对，自圆其说。
对，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推荐一个韩国的电影，
嗯，
杀人回忆。
嗯，这个
也特别火。你没看过？
没看过。
特别火，
嗯，
是我大学时候看的。
行吧，是跟香水一块看的吧。
不是，
嗯，
这个呢后遗症就很严重了。
嗯，
因为我看完之后真的不敢睡。
嗯，
它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因为我太胆小。
嗯，
它就是一个警匪片。
嗯，
破案嘛。但是韩国呢拍这种电影它就会拍得很好看。
嗯，
重点是这个
电影应该是也是当时的一个真实事件，并且没有凶手。
没找到凶手吗？
对，没有凶手。
嗯，
因为真实事件里面也是没找到凶手。
嗯，
然后他就拍整个中间的过程。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片段比较印象深刻，是他要验那个 DNA，
嗯，
要送到美国去验，就是当时没有验 DNA 的这个手段，
嗯，
所以没法确定凶手。他就是一个那种变态杀人狂，还是一个韩国的电影，
嗯，
告白，
没看过。
我甚至都不确定它属不属于悬疑，
嗯，
但是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
没什么，刚你跟我说了，你认为它是悬疑，它就是悬疑，对。
它这个告白，它讲的其实就是校园，
嗯，
讲的是青少年犯罪，
嗯，
就是很离谱啊，就是有一个学生，
嗯，
他以为他拿到了，比如说全市的第一名，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么一个荣誉之后，
嗯，
他会被报道。会登上头版，
嗯，
就是他当时也特别期待让家人看到他的成绩，
嗯，
但是当天呢，另外一个女生她家里发生了一起这个杀人事件，是这个女生把她的父母家人给杀了，
嗯，
当天的头版头条是这个，
所以没有表扬她的，
有，但是版面很小，很小一块，
嗯，
然后这个男生他就心里发生了变化，
嗯，
他就觉得。那是不是只有犯罪才会引起关注？
哦，那他心里是出了问题。
对，
嗯，
然后就是他和这个女生，是他俩合伙还是他自己一个人把他老师的女儿给杀了？他老师为了寻找真相，然后自己来破的这个案子。
嗯，
中间这个告白其实就是杀人者的告白。
嗯，我这个故事也很吸引人。其实，
对
他的根本，我觉得这孩子应该是缺关注，
是吧？有点久了，已经忘了大致是什么了，但是这个电影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
嗯嗯
嗯。
那说了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惊悚的这些悬疑，我来说一个不那么惊悚的悬疑。
嗯，
我也觉得非常好看，叫《赎罪》。
嗯，哦，我没看过。
赎罪呢是美国的电影，
嗯，
很经典也很火。但是我为啥把它列到这个悬疑里头呢？其实它里边也是包含了一个案件。
嗯，
而且赎罪比较火的就是那个凯拉奈特利穿的那条绿裙子，
不知道，
就是特别火。
嗯，
然后呢，这个电影大概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在讲的是在一个庄园里边，有一天晚上呢发生了一起性侵案。
嗯，
警察来破案的时候呢，这个庄园里边的其中一个女主人就说她看到了那个凶手，但是她其实是诬告。
哦。
出于他自己的某一些私心，他就诬告。
嗯，
这个男主就是被冤枉了，去蹲大狱。
嗯，
简单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不能再剧透了。它的精彩其实在后边。它为什么叫赎罪呢？就是讲这个当年诬告的这个小姑娘，她用了她一生的时间来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这个过错，但是她发现不管是怎样，她都弥补不了了。
竟然还良心发现了。
对，因为当时他诬告的时候他是个小姑娘，
可能长大之后他会发现，
突然发现自己当年的这个行为。
对，他认为他是不懂事。
嗯，
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很坏了。
嗯，就让我想起来你之前给我讲那个电视剧，咱们进入下一趴吧。
好啊，
什么电视剧？《坏小孩》。
哦哦，那个叫《隐秘的角落》。
对，但是他原著嘛，他不有书。
对，小说叫《坏小孩》。
嗯
嗯，
我觉得那个应该也是悬疑了，有一点悬疑的色彩。
那个绝对是悬疑。
嗯，
那个太火了，那个应该大家都看过。
嗯，没有，我没看。
小白船。
就我为什么没看呢？是因为当时油条看了。
嗯，
他先看了电视剧。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油条看完某一样东西，他给你讲完之后，你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再看了。就详细到这种程度。
我当时觉得可精彩，我看完电视剧又去看了小说。
他给我讲的时候就是分趴讲的，还不是一次性讲的。就我今天看这几集，我见你我就得给你讲你这几集，然后看小说的时候我中间给你讲，我给你讲到哪儿了，反正就每一次上次说你我给你讲到哪儿了，好，我接下来再给你讲，你要知道结局吗？我说行吧，你给我讲完我就不用看了。
那部剧因为当时很火嘛，秦昊，
是是是，小白船嘛。
嗯，对，我觉得是从那部剧我就知道了迷雾剧场。
啊，啥
迷雾剧场？
不知道，
好像是爱奇艺的一个剧场吧，它就起名叫迷雾剧场，就是这个剧场它就播这种
悬疑
剧，悬疑
类的。
对对对、
嗯、说到电视我就不得不提那个经典的经典中的经典了，
嗯，
神探夏洛克。
没看过。
哦，你没看过？
对，
卷福你是没看过的，卷福和花生
我没看过，
但是你知道他俩吧？
那太火了，我能不知道吗？
这个剧就一播出就火，
嗯，
然后他也特别、真的特别经典，特别好看。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吧，去买书，那时候新华书店那种，
嗯，
就已经有什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了。
对啊，
在我不知道什么叫福尔摩斯的时候
就已经在看福尔摩斯了。
我没看，因为那时候就没咋看这些，因为我小时候并不是很喜欢看书，我之前也讲过。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福尔摩斯这个名字。
对，
神探夏洛克，这是我看的第一部跟福尔摩斯相关的，不管是书也好影视也好，是第一部。
所以福尔摩斯是叫福尔摩斯还是叫夏洛克？
夏洛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这个小说它的设定就是在早一些的时候，
嗯，
但这个神探夏洛克他是把这个时间往后挪了一点，更接近于我们现代的这个时间。卷福的这个人物塑造就非常有魅力。
对，
他在我这儿，他这个人物的塑造上面有一点像谢耳朵，就是我在这个垂直领域里边我是拔尖的。
嗯
但是你又感觉他的其他方面，包括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方面，简直就是个白痴，
生活能力为零。
对对对，然后这个花生呢，就是一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就是又有点像 Leonard 他的这个角色，就是我是他的保姆，我心甘情愿的照顾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感交织的这么一个悬疑的故事。而且他的这个案件也是每一季跟每一季中间他是有一个串的大故事，因为福尔摩斯还有一个对手，也是一个垂直领域很拔尖的人物。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大的博弈，再加上中间有一些小的案子，
嗯，
剧情很紧凑。如果你没看的话，我还是推荐你去看一看，
等我有勇气的时候。
就是他的惊悚成分没有那么大，就是后遗症没有那么凶。
嗯嗯，
但是真的很精彩。
那我推荐一个国产的，
嗯，
叫《法医秦明》。这个呢就跟一般警匪片的区别可能就是它又悬疑又搞笑。
嗯，
设定是三个主角，
嗯，
分别是张若昀、李现和焦俊艳演的，
嗯，
然后就是法医和刑警，
嗯，
有很多的案子，
现代剧。
对，现代剧。
嗯，
然后那个案子呢也有一些很离谱的，
嗯，
特别夸张的，什么下水道弃尸案，然后只剩骨头了那种、
哎、
都会有。
那我觉得这部剧可能会有后遗症。
但是很好看、
嗯、
应该是还好，应该不怎么恐怖，在我的印象里。
嗯，那我还有一部在之前的音频里边也是反复提到过的一部，虽然是悬疑，但是它是喜剧。
嗯，
近几年我们都很喜欢的，就是公寓大楼里的谋杀案。
哦、oh, 对对对，
他现在换名字了，但是新的名字我记不太住，这个名字比较直白。
嗯，
如果还没看过的话，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吧。这个故事剧情是设定是就是发生在一个公寓楼里。
嗯嗯，
是个美剧。
嗯，
然后呢主角呢就是两个老头加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是，
然后围绕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其实是都有故事，他们三个人各自有各自的谜团。
嗯，
他可能一季破的是一个大案。
对，
嗯，
他是一个案。
嗯，在这个轻喜剧的过程中间，就是既讲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
嗯，
然后又讲了他们每个人背后的故事经历。
对，
还讲了这个公寓楼里边其实人跟人之间他都是有联系的，
都是住户，都是邻居。
是，
这个公寓相当的大。
对。这部剧特别好看的一点，最后找到真相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你没想到这个凶手竟然是他。
对，
你中间会反反复复觉得这个像凶手，这个像凶手、
嗯、
因为确实一栋楼里边人的过于多、
嗯、
最后的真凶总是那个你觉得特别不可能的人，你感觉跟他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
嗯嗯，完全隐身，然后最后发现是凶手、
嗯、对，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就是它不那么恐怖，它其实节奏挺欢快的。
嗯，
这三个主角包括里边的配角人物性格都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就很真实，然后你又感觉每个人背后都很心酸。
对，因为他们也是在不停的怀疑某一个人，
对，
然后又推翻又怀疑下一个
下一个。最让我喜欢惊喜的地方是这个剧呈现这个案情的方式是用了播客。
对，
我是很少听悬疑类播客，但是我感觉这种悬疑类讲故事讲案件的这种播客受众应该非常广，
嗯，
就比如出租车司机。
嗯，
要么是听相声的是一部分，
嗯，
然后另一部分就是讲这种故事，就类似于咱们小时候大人很喜欢听的故事会。
对对对，
嗯，受众还是蛮广的。
对，好像大家都还挺喜欢听这种，就是会有吸引力一点。
是，那咱们就来说说书吧。
嗯，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看侦探小说的，就我看侦探小说的数量不低于我看这个电影跟电视剧。
那我相对来说书就会看的少一点。
嗯，
因为我的脑洞太大了，我看不了这种书，会比电影更恐怖。
嗯，
就会比人家给我的情节更恐怖。
嗯，
所以我一般是不太看这种的。
那提到悬疑呢，就不得不提阿婆，就是阿加莎。
嗯，
比较出名的有几个，我最先接触到他的书就是最最最经典的一个《东方快车谋杀案》。
哦，真的是，
对，很经典，翻拍了很多的电影，
嗯，
很多版本，
嗯，
然后好像还要再继续翻拍，反正就是一直在这样翻拍翻拍，就证明这个故事有多么经典。
对，
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呢，它的这个故事设定就是在一节车厢上，这个列车呢，你看它上面有形形色色的人，各种职业的都有。
嗯，
然后但是这个列车上就发生了一起案件，正好侦探就在这个火车上，
感觉跟明星探侦的一样。
对，
侦探，
对，侦探，
嗯，
他是这个大侦探波罗系列的一个故事。
嗯，
由这个案件呢你引发出来，这上面这各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背后的故事，然后你看完之后就会感觉一种释然，你并不会觉得这些案件很恐怖，反而能感觉到温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在看完《东方快车谋杀案》我就入了阿婆的这个坑。
嗯，
然后我就看了这个《无人生还》。
哦，听说过。
嗯，就阿婆的这个小说它就是一群人
啊，它一定是一群人，不会是某个主角。
对，就是一群人被邀请到了一个小岛上来共度几日，我只能这么简单的说，就是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一个挨一个的没了，什么就是无人生还嘛，对吧？无人生还，不是一个死者，是连续的。
这让我想起来《名侦探柯南》。
嗯，
他们就是出去某一个小岛上去参加一个宴会，
嗯，
然后因为天气啊各种原因走不了，
走不了，
对，
嗯，
然后就会有凶杀案。
这个也是因为去小岛上的话，
嗯，
它有限制，
嗯，
你得乘船，一旦没有船就离不开了。
对，就是一个秘密空间，
嗯，
凶手一定就在你们中间。
对，哎，这就特别像明星大侦探会用的设定。阿婆的这个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物特别多。
嗯，
可能刚上来看的时候你会被，本来外国人的名字对咱来说记着就不是特别方便，可能你会因为这个人物名字你就劝退，你感觉哎呀这么多人
分不清。
对，你会分不清。
对，
但是他有一点，他那个网上你去搜吧，他都有那个人物谱嘛。
嗯，
你直接下一张拿着
更分不清。
你拿着你对几页，就是你大概看几张你就不需要他了，
嗯，
这样看的话更有助于你看剧情，你记如何理解剧情。
我看不懂《红楼梦》就是因为这个
人物太多了，
然后也是有那个人物关系嘛。
嗯，
我看那个人物关系我都看得可愁，人太多了。
嗯，他这个书呢虽然人物很多，但是也多不到像大观园那么多。那个是真的多。
对对，
嗯，
那我看的书很少嘛。
嗯，
比较有名的当然是《盗墓笔记》。
哦，它是悬疑还是惊悚？
我不确定，要说吧他好像没有什么破案的，
嗯，
但是他每个墓里面都有些离奇事件。
嗯，
可能也算悬疑吧，我觉得。
嗯，没事，你说算就算
啊，
咱今儿就是咱说算就算，咱也不是啥正经的科普类节目。
就是看了盗墓笔记，因为当时特别火嘛。
嗯，
然后有很多同人文人。
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看不了。
哦，为啥呢？
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室友，
嗯，
他就喜欢看什么《鬼吹灯》跟《盗墓笔记》，就这种东西嘛。
嗯嗯嗯、
他看完之后，他晚上不睡觉，你知道吧？
睡不着。
对呀、啊，他睡不着，然后他睡不着，他就给你讲。
哦，那更恐怖。
那说到近几年特别火的书，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作者，叫东野圭吾。
那可太是了，
是。
嗯，
然后他的这个悬疑类的小说呢，我看过一个叫做《白夜行》，
嗯，
也是
很火，
对，很火很火的一个小说。
嗯，
这个呢，是我刚刚你说那个坏小孩的时候我想到的，
嗯，
因为《白夜行》的两个主角也是两个年轻人，我就这么说。这个里边的案件呢，就牵扯到了20年的时间，
嗯，
时间线很长，然后讲了也是有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小孩的这个心理问题，
嗯，
原生的这个家庭问题，很融合吧，融合的这样一个小说。
那我最近看了一个网络小说，
嗯，
是我妹给我推荐的。她当时给我推荐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看这一类小说。她说没事，不吓人，你看我就不害怕，因为她是比我胆子要小一点，
嗯，
她说她都不害怕，所以我看着肯定没事儿。
嗯，
但是这个小说呢，我看了一大半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太害怕了。但是这个小说据他说是非常精彩的，
嗯，
也是一个作者他大概写了有3部或者是4部小说，
嗯， 嗯，
但是这几部小说加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大故事，
嗯嗯，
然后
类似于那个几季的电视剧这种，
对，他可能前3部小说是每个小说一个人物，
嗯。
然后在第4部的时候，你会发现前3部所有的主角都在这个大体系里面。
嗯嗯嗯。
他跟我说这个小说特别牛，那我看的其中一部好像是第1部吧，它叫《怨气撞铃》，就是名字一听就是
诡异，
不想看，
诡异。
对，我看了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接受不了，因为小说里面描写的其实剧情都还好，
嗯，
但是我的联想能力就很强，
嗯嗯，如果听过前2期的人应该能感觉出来。
对，
嗯，
所以有一点点这个恐怖色彩我就会想很多，
嗯，
所以我是等于说是弃了。但是这个小说确实是很好看，因为我在看的第1天我就熬夜了，
嗯，
就是会忍不住一直看一直看的那种。
嗯，
怨气撞铃嘛，就是跟鬼是有关系的，
嗯，
他说那个铃铛是可以穿透阴阳两界的一种声音，就跟你看的那个主君的太阳很像，
嗯，
他就是他的灵魂他带有怨气，
嗯，
他需要消解，他就会找到这个铃铛，
嗯，
那你这个铃铛的主人他就需要破这个案子嘛，
嗯，
他需要解这个剧情，
嗯，
他需要找出凶手，
嗯，
然后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故事背景是他是2个家族，就是我们看电视剧或者小说上面会有很多用蛊啊，或者是有一些小众的一些手段，
嗯，
就是它类似于那种2大家族之间的恩怨，然后一直到了现代，就是一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其实是一直有斗争的，
就是在延续。
对，
嗯，我听完我就不敢看。最后吧，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近期大概有1年1-2年的时间了，因为我这1-2年时间确实没怎么看这一类的书，
嗯，
但是看完之后我就按头安利的一部书《消失的13级台阶》。
哦，这个我也听说过。
嗯，对，就我说的。
嗯，
这个书呢，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太好看了，所有人没有看过的立刻去看，因为我不光是喜欢它这个故事，
嗯，
我最喜欢它里边关于法律的这个探讨。他有想讲说当前的这个法律体系中间关于量刑死刑的这么一个探讨，
哦，嗯嗯，
当时正好是我旁边有一个学法律的这个同事，
嗯，
然后他就给我讲说他在学校学法律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有死刑，
嗯，
他分为2个派多年的争
论，
对，
哦，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定论的东西，
嗯，
然后我当时听的就特别入迷，不光让我觉得这本书好看，甚至让我对法律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就这玩意儿以前对我来说就特别枯燥，
嗯，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一些法律的，就是什么税法呀、经济法呀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单纯学起来就是
啊，接不了，
对对对，
太无聊了那个东西，
嗯，
看这本书的时候，它就会引发很多的思考。我觉得就是第一次我在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不光在考虑这个剧情，我还有其他方面的思考，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看。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张三，
啥燕子张三？
不是，就是 B 站上的大佬嘛，讲法律的那个
罗翔。
对对对对，
行不行咱别提
张三，不就是他的代名词吗？法外狂徒张三。他那个视频就相当的火，
嗯，
是有一大波人对这个法律其实很感兴趣的，
嗯，
然后他呢又讲的很
生
动，生
动，
对，让你觉得哇贼有意思，
嗯，但是当你真去学的时候，你就发现得需要达到一种融会贯通的地步，
嗯，
你才能把这个东西讲得有意思。
对呀，啊，你看他针对每一个事件，他就说什么什么法律，你首先你得背会它，
嗯。你得知道才能运用。
对，
对，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看过的有记忆有印象的一些东西。
对，
嗯，
因为我们两个真的看的很少，并且近几年估计都更少，
嗯，是，
嗯，
但是数量少不代表我们对这一类东西它不喜爱，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的。
对，但是我就是不想每天晚上都蒙着被子睡觉，嗯，
是，主要还是在我们的问题，
嗯，
又爱又怕。
对，
这是我们对悬疑的这个态度。
对，
嗯，那咱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后期呢我们会把今天提到的这一些电影电视或书给列到评论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观看，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你们看完之后的感受，或者你们觉得特别好看的这一些悬疑类的作品。
对，
嗯，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